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有超过3亿6千万的中国人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国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了吗？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大事儿，我们就为您讲一讲它的来龙去脉。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就是您早就已经听说过的三退。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人会声明退出呢？在我们中国呀，大多数人都入过少先队、共青团，甚至是入过党，当时都曾经发誓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为共产党奋斗到死。发过誓以后，您的生命就属于这个政党了。可是您知道吗，在全世界所有的党派中，只有中共才让人发这个要人命的毒誓。为什么说这是毒誓呢？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运动中害死了咱们8000多万的中国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包括50年代的三反、五反、肃反、反右，60年代的全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六四屠杀大学生，到1999年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甚至在法轮功学员活着的时候摘取他们的身体器官贩卖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地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令人神共愤。一个人杀了人都是要偿命的，那一个政党杀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是一个多么邪恶的政党啊！所以天要灭中共。贵州省平塘县的旅游景点藏字石是一块2亿多年前形成的大石头，断裂之后露出了天然形成的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灭亡的亡，真的是上天要灭共产党啊。那么在天灭中共邪党的时候，那些发过毒誓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他，为他奋斗终生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和党员们就会成为他的陪葬品。所以想要保全我们自己，只有赶快的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才不会在天灭中共的过程当中受到他的牵连。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3亿6千多万的中国同胞公开声明退出了中共的组织。其实啊，三退很简单，您用小名化名退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风险，但是呢，却可以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命。老天看的是人心。三退的方法也很简单，您可以找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您三退，也可以自己登录海外的最大华人媒体大纪元的网站，点击右边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这个栏目，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中共的组织。同时呢，也请您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的家人、朋友，三退保平安这件事儿。当您与您的亲朋好友在灾难中平安脱险的时候，您会为接受这个建议而感到万分幸运的。最后，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祝您有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李淑兰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无罪释放；山东田德军再次被秘密投入冤狱；武汉罗亚雄在病房遭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12月8号，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李淑兰女士被向阳法院非法庭审。李淑兰坚称自己无罪，要求释放回家。律师就程序违法等问题提出了辩护意见，要求法庭无罪释放李淑兰。李淑兰今年64岁，朴实善良。她因身患多种疾病，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学练法轮功一个月后，身体就恢复了健康。他在生活中处处按照真善人的原则要求自己，是亲朋好友公认的贤妻良母。2019年7月27号，佳木斯市向阳公安分局新立派出所多个警察闯入李淑兰家中，将其绑架并非法抄家。当晚，李淑兰被关进了佳木斯市拘留所，后被转为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到佳木斯市看守所。2020年12月8号，李淑兰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当庭指出，警察以所谓的走访为名进入民宅，实际上是实施刑事搜查行为，这属于办案程序违法。再以违法的入室检查所获的证据为由，对李淑兰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完全是违法的。后又对李淑兰进行强制关押、侦查、刑事拘留而提起公诉，属侦查和公诉程序违法。律师认为，李淑兰一向遵纪守法、真诚善良、勤劳正直，深受家人、亲邻和好友的尊重与好评，但就因为其修炼法轮功，时常受到公安警察的监控和骚扰。律师要求公安机关严格依法公正和文明执法，不要再随意侵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正当权利。律师指出，本案并无犯罪事实和犯罪行为存在，案件中李淑兰的行为并未造成任何社会危害。最后，律师要求法庭判决李淑兰无罪并立即释放。非法庭审结束后，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沂南县法轮功学员田德军先生2020年5月份被沂南县按堤镇610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9月份被沂南县法院秘密网判3年半，投入山东省男子监狱遭到迫害。这是田德军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而第二次蒙冤入狱。8年前，他曾经因坚定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网判重刑。田德军57岁左右，是按堤镇田家北村一位醇厚善良的农家人。1996年，他的妻子在一场疾病中离世，他悲痛欲绝，整日卧床不起，非要追随亡妻而去，任凭亲朋好友劝说也无济于事。后来他的母亲给他送来了一本书《转法轮》，嘱咐他仔细用心读读看。田德军读了《转法轮》后，顿时了悟了人生，从此他抹去泪水，从极度悲伤的心境中摆脱出来。更可喜的是，通过学练法轮功，田德军的身心得以净化，多年的疾病不治而愈。大法的超常让他惊喜不已，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大法弘扬给周围的父老乡亲，让更多的人受益。从此，义务弘扬大法和辅导有缘人练功成了田德军生活中的一部分。许多人通过他也开始了修炼，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很多人不但有了一个好身体，也改掉了很多陋习，乡村精神面貌也为之一新。然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田德军和不少法轮功学员成了当地被迫害的重点对象。2002年9月份，当地610人员将田德军非法抓捕后，囚于蒙阴县看守所，后将他网判8年重刑，并把他投入山东省男子监狱遭受迫害。多年来，家中的农活一下子落到了他父母等亲人的肩上，两个孩子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心灵创伤。2007年，田德军从冤狱出来回到家乡，人们看到他的头发都白了，面黄肌瘦，而当地的610及派出所警察经常还找借口纠缠骚扰他。 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麻城籍法轮功学员罗亚雄先生在武汉市汉阳区被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后，2020年11月27号在病房遭非法开庭。罗亚雄30岁，湖北省麻城市人，2019年12月20号因为在汉阳区楚才中学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手机监控跟踪，他被汉阳区公安分局秦断桥派出所警察五人绑架到派出所，曾遭到警察殴打，并在第二天被警察送往汉阳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在被关押迫害期间，家人一直不知道其下落，现在才知道他被非法监禁。他原本体重160斤，现在的体重被迫害至80斤。罗亚雄于2020年11月9号开始绝食反迫害，之后他被强迫送到武汉市第五医院监视治疗。汉阳公安分局调派了10个协警分班监视。11月27号，汉阳区法院在病房对罗亚雄非法开庭，企图进行误判，但罗亚雄以沉默抵制迫害，拒绝签字，法院人员无奈休庭，他们让罗亚雄在监视居住单上签字也遭到拒绝。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人权日，美国华府集会呼吁指定中共为犯罪集团；香港举办记者会，呼吁全球声援制止迫害法轮功。2020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美国民众在首都华盛顿宪法大道举办了指定中共为犯罪集团的集会，多位来自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香港等人权人士在活动中揭露了中共对民众残酷迫害的罪行，呼吁美国政府指定中共为跨国犯罪集团。在集会上，与会者拿着“停止窃证”、“停止屠杀”等标语牌，多位发言人谴责中共对人民的奴役剥削和信仰迫害，也对联合国对中共迫害人权的不作为表示不满。发言人提到，中共在历史上利用美国人民的善良而势力膨胀，进而危及美国的民主和自由体制。他们纷纷表示对美国的教育系统被中共势力所腐蚀的忧虑，以及对川普总统在施政上强硬抵制中共所看到的希望，他们支持中国人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林小旭博士在集会上说，中共竟然在这个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中有一席之地，这是个耻辱。他指出，在上个世纪，有近亿的人因为中共的迫害而死亡，这个是有历史记录的，更多被残害的民众还没有被记录在案。而用暴力迫害中国人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虐杀和器官强摘。他还说，在中国，每一个良心犯的健康资料都会在狱中被列入档案。中共有一个大型器官数据库，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健康数据被收集。当有人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时，良心犯们的数据很快被提出配对，然后按需要他们被杀害。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疆附近有很多个机场，那是为了活摘器官移植所设计的。林博士继续说，我们看到联合国在隐瞒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包括2名中国医生器官移植小组，其中一个就是参与活摘器官犯罪的黄杰夫，他亲自做了好几百个器官移植手术，说白了，这是器官大屠杀。中共隐瞒这些犯罪，就像他们隐瞒这一次中共病毒的起源地。 对于在这次美国大选中，美国大科技公司对社交媒体的晋升和主流媒体对大规模窃选行为的置若罔闻，林小旭认为他们与中共的大外宣如出一辙。在这次窃选中，中共渗入了美国的选举系统，美国官员跟中共的亲密互动，让人看到了大科技公司成为中共大外宣的机器。他强调，不仅中国人民，全世界都是中共暴力和非暴力影响下的受害者，他们应该联合起来指认中共为跨国犯罪集团。他强调，每天全世界都有那么多人因中共而丧生，把中共定义为一个跨国犯罪集团是天经地义的。尤金是一位美国老兵，他在集会上拿出一张美元，对大家说，我们的美元的背后写着我们信仰上帝，我们信仰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教徒，只要你使用美元的货币，你就要相信神。他说，我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我恨透了中国共产党。尤金谴责中共渗透美国，危害美国。自由信仰组织总裁麦可诺女士在集会上也谴责了中共对各族裔人士的迫害。她表示，自己常参加法轮功和平反迫害的集会，她知道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事情，以及在其他地方中共所犯下的罪行。她表示，感谢那些为了信仰而坚持的人们，她支持川普总统采取强硬措施抵制中共。她最后说，我已经读过了九评共产党，我也知道现在有非常多的人退出中共。他最后说，让我们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继续抗争，直到最后取得胜利。2020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70周年，香港法轮佛学会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香港分会，香港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全球声援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香港法轮佛学会会长梁真表示，目前全球35个国家，超过900位各国政要联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港澳台等地区超过100名政要参与，相信这次联署是制止迫害、捍卫人权的重要行动。香港前西贡区区议员林永然也在记者会上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邪恶迫害，呼吁世界善良的人们一同制止中共的迫害。林永然表示，在21年间，数以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甚至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他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真相，更加认清中共，更加醒觉。他又表示，佩服法轮功学员坚韧的努力，希望他们继续加油。流亡美国的维权律师陈光诚通过录像发言，他首先感谢香港人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对中共迫害人权方面施加了很大压力。陈光诚说，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持续抗争，令中共非常恐惧，无论怎样打压、判刑、劳教，在全国各地法轮功的信息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这让中共非常恼火，但是没有办法。他说，中共迫害的手段毫无道德底线，超出了善良人的想象，以至于人们难以相信活摘器官的真实存在。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在法轮功修炼者与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外界已获得了相当多的资料。他强调，全世界正义的力量必将对中共的反人类恶行追责清算。流亡英国的新疆维吾尔医生安华托蒂通过录像发言，讲述他在1995年参与摘取死囚器官的亲身经历。他表示，当时他受到中共洗脑，认为死囚是国家的敌人，因此没有意识到摘取死囚的器官是罪恶的。在来到国外后，他才认识到，人是有尊严的，人是有权利的，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应以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组织的意志为转移的。安华托蒂表示，在被迫害的人群中， 法轮功学员占有很大比例。法轮功是一个信仰团体，而中共是不允许人民有任何其他信仰。他说，为了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与这个邪恶政权抗争，制止他继续践踏人们的生命和财产。他赞许现在有3亿多人退出共产党相关组织，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他说他曾经是少先队及共青团员，但已退出这些组织。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2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全球齐心抗共是时候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7月份呼吁全世界联合抗共，并且揭穿了中共声称他代表14亿中国人民这一谎言。他承诺美国不会再任由中共政权绑架中国人民，美国将带领自由世界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击溃中共的独裁暴政。两个月后，蓬佩奥谈到中共的穷兵黩武，阐述了美国已经结束了绥靖政策，建立全球联盟反击中共的霸权扩张。前不久，欧盟拟定了一份计划草案，呼吁美国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以用来应对中共对全球的侵略。这份名为欧盟美国应对全球变革新议程的草案写道，作为开放的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国家，欧盟和美国一致认为中共带来了战略挑战。该草案提议在反垄断法、数据保护、合作打击网络威胁等方面采取共同对策。这份草案将被提交到12月10号到11号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以待批复。欧盟的这一计划草案将重振和美国的同盟关系，以集中力量应对中共侵略，正是呼应了蓬佩奥的倡导。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今年的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在21世纪的大国冲突中，欧盟应该和美国站在一起，而不是与中共为伍。他说，欧盟和美国有着深厚的联系，我们有着共同的普世价值观和相互的感情，在历史的考验中，这种感情更加稳固了。同时，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汇集了全球各地250多位专家的观点，近日发布了一份最新的报告，题目是《中国与民主国家世纪最大博弈》。这份报告从中共在国内的统治、他的技术专制主义、中共对民主国家虎视眈眈，以及中共的战略谋划等几个方面，运用详实的证据，凸显了中共对民主国家构成的威胁。美国正在全方位反击中共，东西方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一种民主政体联盟，以对抗中共威胁。这个民主政体联盟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欧盟、北约和东盟成员国等盟友，这些国家都具有相同的普世价值理念。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演讲时强调，川普政府正在建立国际共识，以多种形式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侵略行为。例如，孔子学院一直是中共输出意识形态的传媒系统和间谍机构，美国、德国、法国、瑞典、澳洲等国已经陆续撤销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关系。近期，澳大利亚政府严厉打击中共影响力和渗透行动，并且率先呼吁针对武汉肺炎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日本政府鼓励日本公司 把制造厂从中国大陆迁回日本，以支持美国的强硬政策。今年，在其他国家忙于应对疫情的时候，中共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和印度边境咄咄逼人的做法，更加使西方世界提高警觉。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一致认为，中共是民主世界价值观的主要挑战者。目前，民主国家彻底转变了对中共的态度。过去这些国家以为经济的繁荣会给中国带来自由和民主，直到一场全球疫情让世界清醒了，终于认识到中共才是危害全球的病毒。倡议全球联盟协力抗击中共已经跨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八月份，蓬佩奥宣布干净网络的框架，迄今已经有占全球 GDP 三分之二的53个国家、180家电信公司，包括数十家世界巨破加入了干净网络，不再使用华为等中共公司提供的设备和技术，以打造安全的 5G 网络。欧盟也启动了欧盟 5G 清洁工具箱，已经有27个北约国家加入净网计划。美国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和工业界盟友加入这个日益蓬勃的净网潮流，可以加强保护本国公民的数据安全，不受中共网络渗透的侵扰。至今仍然有一些迫切的想要扩充 5G 网络建设的国家还深陷在中共网络版一带一路的红色泥沼而不自知。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或政权，它是共产邪灵在人间的代表。红色魔鬼统治世界的步骤是在西方国家中摧毁传统价值，瓦解伦理道德。中共意图改变国际秩序，利用民主社会的漏洞，假借言论自由以散播无神论的邪说，隐晦地从自由世界中汲取养分。历经数十年的所谓韬光养晦，尽管中共百般矫饰，最终难以掩盖它赤化全球、毁灭人类的真面目。打击中共不仅是一场贸易战、科技战、军事战和信息战，更是关于信仰和理念之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事务大使布朗巴克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将镇压模式输出到海外，危害全球范围的自由。他说，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击败信仰，这是一场他们不会胜利的仗。信仰之战宣告了这场政邪较量的关键所在。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分清善恶好坏，墙头草、随风倒等变异思维模糊了是非善恶，是不可取的。有些国家害怕中共报复，于是随波逐流，一味隐忍，等于变相的助纣为虐，养虎为患。这会让中共变成一头更加无法驾驭的疯狂野兽，从而威胁全球安全。当前就是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必须在正邪之间抉择。对国际社会的自由体系而言，正义大旗已经高举，这时恰是汇聚全球力量的关键时刻。正邪交战容不得妥协或犹疑，生死关头命运寄于一念间。至于仍然徘徊在净网之外的国家，或者自欺欺人的骑墙派，基于强化国家安全的架构，应该尽快加入全球防御体系之内，共同建立坚实的抗共堡垒，方为十大体的明智之举。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要求当局释放被天津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并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在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 当晚，法轮功学员安静地散去，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警察扔的烟头都给捡起来了。这就是425事件，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但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了迫害法轮功，把依法上访说成是闹事、围攻中南海。实际上，法轮功学员非常平和，既没有大声喧哗，更没有阻塞交通。对中南海，他们既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他们只是依法集体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而信访办公室则在中南海附近。425事件的导火线是天津警察非法抓人事件，深层原因则是多年来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早在1996年，中宣部禁止出版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授意公安部多次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欲网络罪证取缔法轮功。各地都发生了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拘禁等严重干扰法轮功学员正常修炼的事件。425上访是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升级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合理合法的反迫害举动。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好莱坞大奖获得者的音乐之路。故事的主人公陈东是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音乐人，2013年、2014年曾经两度获得好莱坞传媒音乐大奖，他也曾经获得第三届印度班加罗尔短片电影节的最佳音乐奖，曾经成功的列入第86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音乐和最佳原创歌曲奖的官方竞争者，目前位列格莱美奖投票评审专家。陈东是如何从一位迷茫的音乐青年走向成功的呢？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他为什么可以洞见音乐的真谛？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2003年，北京少年陈东赴英国学习音乐，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会踏上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之后，独自前往哈德斯菲尔德大学的陈东仍然记得母亲临行前的叮咛，母亲希望陈东不要忘记真善忍做人的基本原则，希望他在信仰舆论自由的英国能够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转法轮，希望他有机会在海外能够修炼法轮功。在陈东的印象里啊，母亲的身体一直很差，医生曾经警告说有可能会转为癌症，但是1995年母亲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几个月的时间就脱胎换骨了，全身的病症不药而愈。当时年龄还小的陈东并没有随着母亲修炼。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利用舆论恶意造谣抹黑法轮功学员，陈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因为自己的母亲和认识的法轮功学员与电视上报道的截然不同，善良母亲的一言一行胜过一切舆论宣传。2002年上高中的时候，陈东的一位老师给了他一本小册子，里面讲述了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假案的真相，他这才知道原来老师也是一位法轮大法学员。那时候法轮功在中国已经遭到镇压3年了， 一开始陈东只是帮助母亲和老师打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海外各地的讲法，在打印的过程中，他也开始阅读这些内容。他渐渐地发现，法轮大法不只是祛病健身的气功，还讲了很多深奥有科学根据的道理。陈东说，一开始我对练气功没有兴趣，只是母亲修炼法轮功之后开朗了很多，她不会用打骂的方式教育我了，而是用讲道理的方式，所以我经常可以像朋友一样与母亲相处，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接触起来也很轻松，不管和什么年龄段的都很自在，不用担心被算计。因为这些原因，陈东到了英国之后开始寻找法轮功，他在书店里买到了《转法轮》和李洪志先生的其他著作。回忆起第一次在真相电视片中看到几十位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横幅时的震撼，陈东还是难掩激动。他说，真的是很震撼，我是流着眼泪看完了视频。2004年1月1日伦敦新年大游行，住在哈德斯菲尔德小镇的陈东抱着去看看的心情前往。当他遇到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加入其中。他说，我感到很自豪，我可以在自由社会中为法轮大法发声了。陈东在课堂演讲报告中也是自选法轮功主题来介绍。一开始他还有些担心中国留学生的反应，演讲的时候他壮起胆子，底气越来越足。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佛法，担心什么呢？在报告中他说，我在做最正的事情，我会坚持下去。报告结束之后，老师告诉陈东，我很担心你们政府会不高兴，但我真的很想听这个故事，听完之后很佩服你讲出的这个真相的勇气。而那些中国学生们也没有反弹，似乎也若有所思。陈东一直希望在大学校园里练功，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法轮功。当他跨出了这一步，独自到户外练功之后，获得了许多好的反馈。一位老师无意之间看到陈东在校园练功，就请他到夏令营辅导小学生们练法轮功。陈东感到很振奋，义不容辞地答应教功。他还告诉夏令营的师生们法轮功孤儿们在中国流离失所的情况。这群英国小朋友们得知在中国有一群和他们年龄相近的孤儿，父母因为修炼法轮功而失去生命之后，纷纷主动加入征签援助。陈东说，这群孩子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国传统的气功，也认识到了自由的可贵。陈东五岁开始学钢琴，16岁自学电脑作曲，他在音乐方面一直有特殊的造诣，但是到了英国学习音乐方面的课程之后，他一直没有找到方向。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陈东很容易沉溺于复杂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时常听到一些流行歌曲，不管与自己有关无关，都把自己带入其中。事实上，任何一个身处现代潮流中的人都无法摆脱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前卫理论的影响，崇尚个人自由，挑战一切，标榜自我，这也是当下社会的真实写照。音乐本来的功用是什么呢？乐记里说，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意思是说，德性是人性内涵的根本，音乐是德性外观的光华，乐具备修身养性、教化天下、通神明之德等意义，而与传统断裂，失去敬畏之心，强调以自我为中心，最终只能让人迷失生命的方向。陈东说，很多音乐家都有情绪上的困扰， 不少从事艺术的人得了精神病，或自杀，或穷途潦倒。还有些人用酒精药物来麻痹自己，在这个音乐圈里习以为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曾经也有抑郁倾向的陈东，庆幸自己修炼了法轮大法。他说，修炼让我明白了一个理，人在社会中最难避开的就是利益。那种对于自己处境的种种担心、猜忌、得失等等情绪，无形之中都会体现在作品里面。陈东对法轮大法充满了感恩，他说，不管做音乐也好，做其他东西也好，人的道德是非常重要的。法轮大法要求我们练功要重德，不是单一一个手法，是要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从而思想上达到更高尚、更标准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出来的产品或音乐，自然就会在其中体现出道德提升的状态。我认为对整个社会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至今为止，陈东已经创作出4张专辑、50多首佳作，如此高产，在音乐界并不多见。谈及此事，陈东说，任何一个音乐人都不愿意重复自己，但是超越自己实在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在创作的过程中，陈东同样有过无数次的灵感枯竭，而当他盘起双腿打坐，两手结印，安心静思，他会渐渐地沉静下来，然后继续创作，又到了思维枯竭时，再让自己放松下来，灵感会一下子闪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感知到，凡是优秀的作品，旋律结构相当简单，但是传唱度却非常的高，而且能达到耳熟能详的地步。他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了一种规律，优秀作品的旋律似乎与中华文化的阴阳平衡相生相克，有种自然而又奇妙的对应，是一种天然的呼应。你符合了它，这个音乐就有说不出来的魅力，你不符合它，怎么听都听不出感觉来。陈东说，当有了这种对规律的掌握，好像就不存在没有灵感的问题了。借着这把钥匙，陈东可以在短时间内谱出满意的旋律。他把掌握这种规律视为修炼的提升，视为是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获得的可贵领悟。2010至2011年间，陈东参与了纪录片《自由中国》的全片配乐及主题歌的创作。这个纪录片是由一群爱好和平的志愿者筹资拍摄，是为了维护人权与正义，反映远在中国大陆遭受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国际社会有直观而深刻的认知。对陈东来说，这是一次令人无比震撼的心灵历程。修炼者对于信仰的坚韧，那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只有真正的正法，才有在俗世中脱颖而出的力量。陈东感受到了这种力量，他说，音乐不但是给整个社会带来正向文化的作用，同时在具体的事情当中，音乐可以拯救一个人的生命，这也是音乐很重要的使命之一。在弘扬正义的过程中，当纪录片《自由中国》打动了屏幕下一波又一波的观众时，陈东感觉到一种神圣的力量在支撑着他，那是一种温暖而又说不出来的强大感。2013年，陈东凭借为纪录片《自由中国》所做的主题曲《有勇气相信》，获得了好莱坞传媒大奖、独立纪录片最佳主题曲奖。过去，听众反馈说，陈东的音乐很美，现在渐渐开始有人称赞他的音乐纯正，气势磅礴。 陈东说，这是因为无欲则刚，放淡了复杂的感觉之后，反而能提炼出更纯正有力量的音乐。洞开音乐之门的陈东，已经走在平和中展现辉煌的正途上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在法轮大法的修炼者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当初得了重病，甚至得的是不治之症，为解除病痛而走入修炼的。下面我们就跟您分享几个这样的故事。
请听一个无畏老人的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今年73岁的魏太太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祥和心态，更有着令同龄老人羡慕的健康身体。可谁曾想到，13年前魏太太曾因患有3种癌症，5年内做了4次大手术，最后一次1996年整个胃被切除，无法进食和摄取营养的她被医护人员诊断为最多活半年。然而13年过去了，魏太太不但没有离去，反而越活越健康。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如今能吃一大碗面，比大小伙子都能吃。难道这世界上真有起死回生的药，让她重生了吗？1955年，大学毕业后的魏太太一直在设计院工作，主要是从事水电坝的设计。1986年，他移居到加拿大，仍在设计院工作，从事的是电脑绘制工程图。因不懂电脑、不服输的魏太太，不仅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到家还要自学电脑，通常是通宵达旦。常年的辛劳，他时常感到疲劳、头晕，而且大便出血。于是他去了医院。魏太太说，我做了进一步的检查，结果查出是结肠癌。于是在1992年，我去了最大的一家肿瘤医院，多伦多全科医院做了手术，结肠切除30公分。1994年，魏太太又被查出癌细胞转移到结肠其他部位。为了防止癌细胞继续扩散，这次她的结肠全部被切除。1995年，他又因患子宫癌做了第3次手术。1996年，因总感到胃痛，而且伴随疲劳、头晕，他又去了医院，又查出是贲门癌。当时为他主刀的也是该院有名的医生。这位医生说，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将整个胃切除。魏太太说，由于受实证科学的教育，我从来没敢想过，除了开刀做手术外，还能够有什么其他更有效的办法。为了不让癌继续扩散，我也顾不得考虑没有为将来怎么吃饭的问题，就决定做这个手术。手术后的魏太太身体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手术前原本还可以从事些轻微家务劳动，手术后只能躺在床上，一天到晚身边围着一群照顾他的医生、护士和护工。因没有胃，他连水都无法喝，更不用说进食了。魏太太说，开始医生说给我打点滴，我想如果我的下半辈子要靠打点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于是我坚决不同意。医生就给我吃点液体的类似营养品的东西，以补充血小板、铁质。过了些日子，我能够每顿吃口馒头，喝几口稀饭了，但因不能正常摄入营养，身体虚弱到站着都需要人扶。因为饿，总想吃，可吃进去后，肚子里就像大闹天宫一样，折腾得我痛苦不堪。每次吃过东西后，必须在床上躺半小时，要不然吃进去的东西 直接就会被排出来，每次吃东西都累得满头大汗。想到这生不如死的处境，魏太太越来越觉得这样的生活是种煎熬，她实在不愿这样活着了。于是她问了医护人员，医生说我恢复得很正常，并给我介绍了一个肠道消化系统的专家。我每周去医生那一次，拿些辅助药品，主要是帮助身体吸收营养的药，并且我也被告知，根据他们多年的经验，像我这么严重的病人，最多活不过半年。然而，就在魏太太的人生路快到尽头时，一次不经意间，使她再一次拿起了一本被她束之高阁的书《转法轮》。原来，在魏太太做第四次胃切除手术前，就有一位朋友向她介绍法轮功。她说，朋友让我试试练气功，我想我已经到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了，试试气功没准还能有一点点希望。后来一位法轮功学员来到我家，并送给我一本《转法轮》。当时我因受实证科学的固有观念影响，总拿自己从书本上学到的科学知识去衡量书中讲述的现象和道理，所以与法轮功失之交臂。再次拿起这本书，魏太太没有了以前的那些想法。她说，现在我知道我的生命没有多久了。我又重新把书仔仔细细地读了两遍，这次我认同了书中讲述的人的生命的真正意义，也认同了人不只有一次生命，也认同了人为什么会有病的原因。看书的时候，我从没想过我的病能通过法轮功好起来，也没有想过我还能活下去。我只想，今世不行，那我就修来世吧。想到整日围着我转的医护人员，我不忍心再叫他们操心忙碌，于是我要求护理我的医护人员全部撤离。撤掉了医护人员，这也就等于自杀。我的家人担心不已，因为有护理人员在家，他们能安心些。但是我下定了决心了。随着读书的不断深入，魏太太的人生观起了变化，所思所想开始按照书中要求的，凡事按照真善忍去做，体谅别人，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魏太太说，以前我是个眼里揉不进沙子的人，我要认为谁对我不公，我会发火。如果有人背后说我坏话，我知道了就绝不会饶他，甚至还会找机会报复。但是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要按照书里讲的，做任何事情要替对方考虑，看看对方能不能承受得了。后来她由丈夫搀扶着到练功点练功，刚开始走几步路都要停下来休息，到了那里后，大家看到骨瘦如柴的魏太太都格外照顾她，大家围着她一起读书练功。刚开始练功她只能站很短的时间，可是魏太太凭着坚强的毅力坚持着，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不知不觉中她的身体好了起来。魏太太以前第二套功法只能练几分钟，现在可坚持一小时了。她说，大概一年后我就可以做些家务了，主要是清洁厨房和厕所。法轮功的第二套功法站桩，由原来的几分钟，现在可以坚持一个小时了。不但体质变得越来越强壮，而且更大的奇迹是，原来因没有胃无法消化食物，每顿只能吃鸟食的他，现在不仅可以吃干的、喝稀的，还专爱吃那些医学上要禁忌的干硬坚果。魏太太说，我现在什么菜都可以吃，稀饭和干饭 每天要吃3到4餐，而且我还最喜欢吃硬的，像核桃、花生、瓜子是每天要吃的，而且大便也很正常，基本都是成型的。他说，那段时间总感到每天都是那么开心、高兴。法轮功不但让我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我的人生观及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让我没有了忧愁痛苦。俗话说，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何况救命大恩。魏太太十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印证了这点。她说，我本来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法轮功延长了我的生命，而且奇迹不止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身边就有很多人通过练法轮功，身体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我要尽我的能力让人们知道法轮功的美好。在魏太太身体康复之初，她就在自家附近设立了一个新练功点，不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每天不辞辛苦地背着播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到练功点，转眼就是十多年。对于新学员，他除了耐心的辅导动作外，更注重的是提醒他们修心重德。他说，新学员，我总是嘱咐他们一定要严格按照书中讲的去做，修心重德，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好人，这比练动作更重要的。这些年来，在魏太太的练功点，已经有许多人了解了法轮功，也有许多有缘人走进了法轮功。对于法轮功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魏太太在难过之余，也在尽力做着讲真相的事情。她说，我每日除了学法练功、料理家务和照顾孙儿外，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上街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参加各种揭露中共迫害的活动。我要让所有的人知道法轮功的美好，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明白真相，都能在法轮功中受益。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